话说慧能离开猎人队，刚到广州法性寺，就以风帆飞动之机触开印宗正眼，使印宗法师对他刮目相看。老法师见了慧能那静肃的风度、超脱的气质，就知道他是一位断除欲望的智者，突然惊疑地瞪大了眼睛。听说黄梅医法已经难传，被一个俗家居士所得，莫非此人就是行者？正是在下。这么说，行者就是那位南顿的富冲居士？不错，在下曾在东山踏对冲米8个月。哦，听说东山武僧已经放火烧寺烧山，行者怎么会？啊，东山武僧虽然放火烧寺烧山，可我却火中幸免，尊师遗嘱，隐遁至今方才出世。真是菩萨保佑啊，行者安然无恙。既然行者是禅门一代宗师，就请行者出世一波，以足信凭。慧能一听，立即从身上取下衣钵，当众展示，唰的一下打开了。呵，就见这件祖衣光芒四射，耀眼生辉。印宗法师仔细一看，果然是禅门代代相传的衣钵。老法师又惊又喜，慌忙走下法座，冲着慧能是纳头便拜。慧能一看，急忙把老法师扶起来，法师快快请起。这佛门规矩只有在家礼拜出家，哪有法师向我顶礼的道理？这不折杀我了吗？行者有所不知，这世间礼法先乎武道者，武之师也，佛门规矩早得究竟者，武门尊也。行者乃一代祖师，以法为师，行仪为次，还请行者快快上座，好让我等焚香礼拜，以增福慧。印宗法师说完，把慧能迎请到上席。印宗法师这一举动真是功德无量，竟使慧能这个贫困褴褛的流浪汉立刻变成了容光焕发的六祖大师了。诸位，世上有千里马，也要有伯乐，千里马要有伯乐的赏识才行啊。慧能一生的成就，除了他自己的精勤努力之外，也和五祖大师、印宗法师两个人分不开的。如果没有五祖大师的慧眼识人、知遇之恩、任人唯贤的话，慧能万难成得禅门依法；如果没有印宗法师的敬贤奉圣之举，慧能也很难在岭南大师弘化，光大禅门。诸位，我说到这里，不知大家有何感想？自古以来，嫉贤妒能这个怪物就从来没有绝过种，他不时地变换着面孔和姿态，坑害着善良的人们，到处都留下他的恶名。在极端嫉妒者的眼里，别人的幸福是他的痛苦，别人的灾殃是他的快乐，别人的才能是他的在喉之梗，别人的成功是他的心头之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病态心理。嫉妒的实质都是个人至上，唯我独尊。一个后起之秀往往好遭人嫉妒，尤其好受到那些自以为资历老的人的嫉妒。一个人要想追求心灵的超越，就要破除我相，摧毁自我意识的空间。但这一点很难呐。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要征服自心，战胜自己，太不容易了。拿破仑将军能征服半个世界，他却征服不了自己的心。唯有能够征服自心的人，才能真正走上出家修行之道。所以说，英雄好当，和尚难做呀。这印宗和尚不端法师的架子，不摆住持的资格，没有功高我慢的心理，没有嫉妒的心态，真是难得。 不愧为一代有修行的大德和尚。他把慧能迎请到上席，当众说道：众位师父，这位卢行者乃是黄眉东山五祖大师的依法传人，现有衣钵为凭，我等理当敬拜。印宗法师说完，又朝上席的慧能拜了下去。
印宗法师令人称赞，自卑天下真乃圣贤。虚怀若谷，不计归贱，当众跪拜，把慧能参。有道是文人相亲常常见，却原来沙门奉圣心无偏。老法师功德无量堪称仙，流芳千古至今传闻没谈。
印宗法师朝上席当中的慧能拜了下去，像老法师这样的身份都对慧能如此的恭敬，其他众生哪有不拜之礼呀？所以法堂里的众僧一齐向慧能跪拜，有的还一边跪拜一边悄悄嘀咕：哎，没想到啊，15年前那东山武僧到处追杀的就是此人，他可真有本事，一不是剃度僧人，二不是五祖门人，只是踏对八月就暗得依法有两下子。那当然了，听说他一骑明星，见地超群，东山武僧都掰在他手下，不简单。二人这么一议论呢，有一位和尚搭话了：你们倒是挺会捧他，那东山的比丘拜给他，不等于天下所有的比丘都拜给他，不信我现在就叫你们看，我现在就让他当众出丑。说此话者乃是僧中怪人智广，他对慧能心里不服，想要和慧能一试高下。他来到法坛前，冲着慧能双手合十。听说卢行者见悟颇高，贫僧特来请教。印宗和尚心里一惊，心说他怎么凑上来了，他平时就爱巧舌辞黄和大伙斗嘴，今儿个他可别不知好歹，再和六祖大师顶起嘴来。老法师想到这儿，以目示意告诉智广不要对六祖大师无礼。可是啊，这智广假装没看见，两眼一个劲儿地盯着慧能，看慧能如何回答。慧能冲他一笑：师父夸奖，请教不敢当，师父若不吝赐教，慧能洗耳恭听。哼，行者，那东山武僧都传说你盗取东山衣钵难遁，你以为你自己是盗吗？印宗法师一听惊出一身冷汗，可慧能却坦然自若：我于夜半邪衣难遁，确实形如盗贼。如此说来，那行者这贼名恐怕难逃了，将要与法同传禅林。印宗法师一听惊出一身汗：智广，你休得无礼，岂可如此欺藐五宗六祖，还不下去？慧能一摆手：哎，老法师不可如此，这位师父说得很对，我这贼名确实难逃，不过武宗贼人很多，我这个小贼还真算不得什么。武宗初祖达摩大师得法西天，道法而受东土，是个老贼。武祖大师里应外合与我同谋，道法给我，是个大贼。跟他们相比，我这个小贼还真算不得什么。从今以后，禅林后辈还都将承袭着老贼、大贼、小贼所道的依法，都得是贼。可是真要想做成此贼，还实非不易呀。 印宗法师一听，好，说得太好了，老衲已甘当此贼，到此无上法宝。智广一听，面红耳赤，这行者真会开玩笑，那衣钵乃五祖大师亲授，怎么能说是道呢？小僧识才，不过是想借此讥讽东山武僧的胡诌而已。历来佛法与衣钵一并传授，法为内心密证，衣钵乃身外之物。刚才我等虽已礼拜了衣钵，但不知五祖大师的旨意被什么人得去了。五祖旨意被能懂佛法的人得去了。那么请问您懂佛法吗？成佛了吗？我不懂佛法，也没成佛。哦，那要是这么说，那五宗六祖岂不是一介凡夫？这怎么能弘扬五宗心法，重振东山禅业呢？此事只有凡夫能做，佛不能做，所以我能。行者所言岂不自相矛盾？迷者是，智者不是。那么行者所说不懂佛法，也没成佛，是真是假？见真是真，见假是假，若有真假，终归对待。那么到底是真还是假？你自分别，与我何干？智广一听，浑身一抖。他原以为自己舌剑唇枪能使慧能落败，万没想到慧能的辩才更惊人呢。昔日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中，有位迦旃延号称论义第一，富楼挪号称说法第一，舍利弗号称智慧第一，而慧能的禅辩与机锋兼三者而有之。你别看他不识字，可他是开悟之人，智慧无碍，绝非一般辩才可比呀。这智广不但没难住慧能，反落了个理屈词穷。不过慧能这番话使他触目惊心，心中豁朗啊。因为佛法就是破人执着的，你有执着他就破你执着。慧能的答话都是破智广的执着，就像大夫给病人看病一样，他看你得的什么病就给你用什么药，对症了，药到病除，他的病就好了。所以智广突然心中开朗，膝头一软，扑通给慧能跪下了。印宗法师非常高兴，智广，你已离澈海，王逞蛇峰，幸好六祖大师慈悲为怀，不与你计较，还不忏悔。
智广他触目惊心，傲气鼓舞，接不住，他把慧能来佩服，双膝跪在地，叩拜六祖，说了声感谢六祖指迷途。小僧我无知冒犯，求宽恕。祖师您智慧辩才，令人服。智广我能得祖师您指路，真乃是幸运之极，福报突出。
祖师，请您原谅小僧的无知。印宗法师更是惊喜异常，阿弥陀佛，必似有幸，老衲有缘，即遇六祖光临。不知那黄眉五祖付主依法时是如何指示传授的？ 老法师，要说只是传授倒是没有，只论见字本性，不论修禅定得解脱。哦，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修禅定得解脱，还有能求所求二法，这就不是佛法了。佛法乃是无彼此对待分别的不二之法。哦，如何才是佛法不二之法？其祖师慈悲指点迷津。其实啊，不二之法是如如平等，而非对待分别的一时相法。慧能当即便为印宗法师详加讲解不二之法。怎么讲的？对不起，那里边的道理太深奥，我这人记性不好，理解能力还太差，我全都给忘了。我就记住一点，印宗法师听完惊喜无限，阿弥陀佛，老衲讲经犹如瓦砾，行者所言才是金玉，使老衲迷色顿开，感谢六祖为老衲指迷，恭请六祖住在寺中为大众师父们说法解疑，不知六祖大师意下如何。慧能一看时机成熟了，当即说道，老法师，慧能住寺可以，但有一事请法师成全。祖师何事？法师，慧能虽然蒙五祖错爱黄梅承德依法，可至今尚未剃度出家，不知法师能否为我剃度，接引我入沙门为僧宝，使我身心结共出家，以弘扬我佛真理。印宗法师一听非常高兴，善哉善哉，祖师愿在我寺出家，这是我法性寺莫大的荣耀，贫僧一定鼎力相助，但贫僧有一事相求，还请祖师恩准。